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47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讲真相的过程中去执着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很多同修都提到，在街上面对面讲真相，就像云游一样，能去掉怕心，同时当世人对我们冷眼甚至辱骂时，也能渐渐地修到不动心的境界。这些我都深有体会。但除此之外，当遇到各种状况，如果及时向内找，找到当时自己不易察觉的一念，也能找到很多平时隐藏很深的执着，并去掉它。下面仅举几个心性提高的例子。一，有常人要给我照相。我和 A 同修长期配合，在街上面对面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劝三退。有一次，有一个人从我身边匆匆擦身而过的时候，我赶紧把一本书递给他。那人摆手拒绝时，我居然冲口而出：“这是共产主义呀！”话音刚落，我自己也愣住了。我这是在肯定共产主义吗？我怎么在匆忙间，没有经过思考的情况下，能脱口说出这样的话？我想，就是当我的主意识没有清醒地做主的时候，我身体里有另外一个意识，强大到居然控制了我。我开始向内找，这时我想到，我平时喜欢诵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而不喜欢诵九评共产党的原因，是九评封面上直接揭露了邪党的面目。在面对面诵的时候，我怕常人看到这个内容，也怕对方看到后，由于不明真相，给自己带来危险。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常人看了封面后，开始会误以为是中共内部书籍，不会对我动恶念。正因为我心里一直埋藏着让人错以为是共产主义而保护自己的这一念，才会在无意识间居然说出那样可怕的话来。到这里，我以为我找到了自己的心，但是紧接着发生的事让我意识到自己找的还不彻底。我把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送给路边的两个人，又简单的给他们介绍了一下。他们收下书后对我表示感谢。我刚要走开，其中一人叫我回去，我心想肯定是有什么疑问想问我。我微笑地迎过去，没想到他说：“来，你站那里别动，我给你照张相。”当我给他解释几句，转身离开后，我又开始找自己，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刚才找的心一定不彻底。我又往深入想，我意识到，我不仅要明白是自己的什么心造成的，从行为上我也要归正才对。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讲到，事事对照，做到实修。那下次送书的时候，我一定要告诉众生，我送给他的是一本揭露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书。我就这样边想边跟 A 同修一路走着。我看到同修 A 在前面给一位大叔讲真相，我在后面跟着给他发正念，同时继续找自己。这时我感到要直接跟世人讲这是本揭露共产主义邪恶的书，我的内心充满了怕。我又想，我为什么要怕？ 既然我这样讲是对的，我为什么怕？是因为我把人世间这种迫害的假象看得太实了。其实共产主义是邪恶的，是师尊认定了的，全天众神也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我怕什么呢？我做着师尊和众神认可的事，是会得到加持的，无需怕。那我一定要克服这怕心，做到。这时我看迎面走来一位阿姨，我下决心送书时把话讲透讲明。我把书递到阿姨面前说，阿姨，送您一本书。阿姨看了一眼封面说，不要。我接着说，阿姨，这不是一本歌颂共产主义的书，这是一本揭露共产主义邪恶本质的书。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的国家，被他欺骗了这么多年，您看了这本书就一定能明白真相，不会再受骗了。阿姨一听眼睛放光，说，好好好，拿走了一本。我知道他开始不要是因为他看了封面，以为这又是一本给老百姓洗脑的歌颂共产主义的书。当他知道这是揭露他的书时，反倒欣然接受了。阿姨的行为也彻底地扭转了我不正的观念。当时我心里暖暖的，我知道是自己悟对了，自己正确的做法得到了师父和正神的加持，所以世人就这么痛快地接了书。通过这事我悟到，我们平时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不正的观念和顾虑心，才造成师尊和众神无法加持我们，挡着众生不能得救的不仅仅是邪恶，还有我们自己迟迟抓住不放的观念和执着呀。正是这些怕和自我保护挡在我们和众生之间，使真相无法直达众生的心底。二，都是师父在做。有一次，我还是在街上给世人送《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遇到一位80多岁的老太太，我认识她，早就打算给她儿子一本书。今天遇到老太太，就硬把书塞给她。老太太一个劲儿说：“我不识字呀，我不识字呀。”可我还是硬让她拿着。这时老太太旁边一个人不断地取笑她，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又不好再要回来了。这时我想，自己怎么这么不对劲啊，救人这么不负责任，给众生送真相不直接给本人，还让一位稀里糊涂的老太太转交。这时我想起我几天前做的一个梦，梦里有2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被扔了。我开始向内找自己，我为什么要硬塞给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呢？是想把手里的书赶紧送出去，而不是为了救人。那我不是为了救人的心送出去的真相，可能拿到的人就不一定是有缘人，就会被扔掉。当我还在不断地思考着的时候，师父看到我还差一点就明白了，就让同修 A 直接跟我交流。我看你每次出来的时候总那么着急，想把书赶紧送出去，其实就是你没认识到救人的是师父，是师父把有缘人带来的。你只要带着救人的心，一路上哪个人应该得救，师父就会把他送到你面前。同修又谈了自己是怎么悟到的，他说，有一次我带了一包真相资料出去，在街上转了一圈，都快回到家门口了，却一本也没发出去。我心里有点着急了，没想到拐了一个弯，看到一大堆人在那里做工，一下子把所有的真相资料全部都拿走了。我突然明白，是师父在救人，师父要把这些真相资料留给这些人。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用人心着急过。我带了多少真相资料，师父都知道，谁能得救，师父也知道。我只要带着救人的心，动动腿，把真相送给他们就行。而我每次无论带多带少，基本都是正好。经同修这么一交流，我的思想就完全明确了。从那以后， 我出去再也没为自己的真相资料什么时候能发完而着急过。同时，同修 A 还给我讲了他经历的另外一件事。他说，有一次我看家里堆了好多真相资料，我一想，这么多真相资料压着怎么办，赶紧送出去吧。我就带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背着资料出门了。当我送给第一个人的时候，那人说，你要是为了完成任务，你就不要给我。我听了心里一惊，师父都知道呀，利用常人的嘴来点我呢。通过同修 A 的这件事，我认识到发资料是带着完成任务的心还是救人的心，差别太大了。如果为了完成任务，资料会被丢掉，只有真心为了救人，才能找到师父领来的有缘人，才能让真相资料发挥救度众生的作用。还有一件事也让我认识到是师父在救人。那是前几天，我同样跟同修 A 一起出去讲真相，路遇一位50多岁的大叔在挖地种菜，我们就给他讲真相。交谈中得知他是党员，他回复我们的话让我们感到这个人很是有正念，就非常想救他，但无论怎么说他就是不退。我俩都不想放弃，但是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做了。这时我突然想起第15届大陆大法弟子明慧法会中有一篇文章，慈悲救度众生，智慧如清泉中，同修说，不管怎样，就是把自己一放到底，虔诚地求师父救他，想着师父慈悲的形象，心里不停地说，请师父救他。一会儿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就化为乌有，对方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我也在心里开始求师父救这个人，而同修那边心里想，再鼓起勇气再讲一次。这次同修一开口，没想到这位大叔毫不犹豫地痛快答应退出加入的邪党组织，简直像被换了一个大脑似的。我当时眼泪都要流下来了，真是一求师父，师父就救了他，是师父在做呀，我还总认为是自己在救人。我又想，自己以前怎么从来没有想过为了众生求师父呢？每次都是自己遇到磨难了，为了自己上千次的求师父，其实真正危险的不是自己，而是众生啊，我这是多重的私心啊。三，最后一本书。有一次我跟 A 同修一起出去发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并讲真相，我身上背了9本书，一会儿功夫8本就发完了。人们拿到书的时候都挺高兴，同修 A 也说，你今天发得挺快呀。可是最后剩下的一本却怎么也发不出去，都不要。我想，刚才发得这么顺，为什么这本就突然发不出去了呢？一定是心性哪里出了问题。我开始向内找自己，看看自己在发最后这一本书时动了什么念。我意识到，我心里想的是，就最后一本了，赶紧发出去就轻松了。这是完成任务的心，而不是为了救人。我以为我找到了自己的心，可是我把这本书再发给一个路人的时候，他还是对我一脸嫌弃的样子，不要。我想，他这么嫌弃我，肯定我还有什么执着心没找到。我继续找自己，突然我意识到，我除了想把最后一本赶紧发出去，还偷偷地想，我要全发完了就安全了，同修 A 身上的书压力在他身上，跟我没关系。经过这仔细一找，才发现自己原来有这么自私的自我保护的心啊。我心里说，我错了，我跟同修都是一起来救人的，谁身上的书都是用来救人的，不在于在谁的包里，压力也要共同承担。这时突然又有一个人从家里出来，我把书递给他，他带着赞许的目光看着我， 发自内心的欣喜地接受了，还连连感谢。我知道是我误对了，师父让世人用目光对我赞许呢。这时我身上的书就全部发完了，我发现同修 A 还有两本，我说来给我一本。其实以前如果我提前发完了，也会从他那里分一些到我包里，那是因为我讲真相需要。而这次从同修那里拿来的这本书，就不仅仅是讲真相需要，还有觉得心理上的压力，我一定要跟同修共同承担。这时我想起刚迫害不久时，我那时都能在遇到危险时尽量让同修安全，自己去面对危险，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呢？如果我继续麻木不找自己，这颗肮脏的自我保护的心就会一直跟着我。所以平时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真的非常重要啊。四，是为了自己提高还是为了救人？有一次我跟同修 A 出去面对面讲真相，边走边交流心得。他说，我觉得我真的是抱着救人的心出来的。我突然感到这句话对我的心撞击了一下，我开始问自己，我是抱着救人的心出来的吗？这一找才发现，我心中的某个角落中存在着一个念头，是为了自己修炼做好三件事才出来的。我让自己静下心来，让这个念头更清晰地呈现出来。我发现它的形象就像一块顽石，它存在于我这层身体的稍微关处，它总是死死地占据着我心里的某一个角落，我仿佛对它无能为力，所以也就让它一直存在那里。这么多年，它就这样一直与我相安无事。我心想，这不行啊，我必须把这颗心扭转过来。不管你在多深的位置，有多顽固，我一定要主动地修，去掉它，扭转它。我开始用心把这种为私的心扭转为救人，就这样持续地扭转一路。这时对面来了一些人，他们的长相打扮有富有贫，但当他们到我面前时，我思想中自然出来一念，这都是众生啊。我就自然地把书给他们递了过去，不仅如此，思想中还自然地浮现出，是我师父派我来救你们的。一路都如此，我开始惊诧于自己纯正的正念，而以前我总不由自主地判断这个人是农民，那个人是官员，那个是不是警察呀。这时我又开始思考，为什么我这次可以达到这么纯正的心态，是因为我把那颗为自己提高的心完全扭转成救人的心了。也就是说，当我的心性同化法后，我就是一个神的状态，那当然对神来说，迎面过来的任何世人都是众生了。而平时我没有主动去扭转自己不正的心态，那个时候我就是一个常人的状态。那在常人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自然有工作高低贵贱之分，也就会自然地去判断别人的身份地位了。当判断一个人是官员或者可能是警察时，我如果是一个常人状态的话，我自然内心就有怕了。而这次当我把两本书自然地送到两位众生面前时，他们笑逐颜开地接着并一再感谢。这时回过神来，我才发现他俩的穿着打扮其实是官员的模样，他们也没有对我说任何不好听的话，而是高兴地接受了。我明白了，众生是不会伤害救度他们的神的，连这样的念头都不会有，他们只会向神伸出他们的手，渴盼着自己能早一点得救，他们对救他们的神只有感恩。想明白这些，我突然想起同修 A 有时说我觉得你正念比我强。我听了觉得很莫名其妙，我从来没感觉到自己正念强。我现在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同修 A 会看到我的正念强， 那就是在这种放下自我、同化法的同时，根本没有杂念时，显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完全没有怕，就是同修眼中的正念强了。我也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正念强。正念强不是常人中的英雄似的，面对邪恶很勇敢、无所畏惧的样子，而是修炼人同化法时，心无杂念地面对任何世人，都只有慈悲救度的心。这样的状态，在别人的眼里才是真正的正念啊。结语，在讲真相中，或者在常人社会生活中，遇到任何事，当自己的心一动时，都是珍贵的找自己执着的机会。自己的内心在想什么，只有自己能够最直观、最清楚地发现。所以，对于修炼人向内找，其实是一件最容易做到的事情了。修炼提高心性真的没有那么难。而当我们能时时事事都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遇事多对照法想一想，那提高起来是飞快的。其实我现在能够做到这样的时时向内找，也没有多长时间。以前我也是跟大多数同修一样，麻木地做着三件事，任由我的各种思维存在于自己的思想中，每次都是积攒多了，遇到大难了，才在摔了跟头后痛定思痛地找到自己的执着。大多时候心性长期处于一个层次之中。这时我突然想起，当我在东北时，有位大姐同修做过一梦。她梦到有人顺着台阶快速往上走，有的顺着台阶往下跑，而大多数人在同一台阶上横着跑，而且还很卖力地在自己的台阶上来回跑。我知道来回跑的这些人，就是指那些只做事而不修心的同修，无论做多少都没有提高的。个人现阶段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矛盾中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向明慧网投稿了一篇交流文章，同修说我造假，说我把功劳都放在自己头上，错误都是别人的。同修是当众说我，当时我感觉自己并没有怎么太动心，更没有怪同修的意思。我虽然知道自己没有造假的成分，但毕竟是一己之见，偏颇之处是难免的。没想到回家后，胸口像有块巨石堵着，还有一个不好的意识在心里反应，排不掉，压不住。我开始发正念，一个小时过后，感觉清理了不少，但是那东西还有，只是弱了些。学完一讲法，心稍微静了下来，觉得应该向内找，错绝对在我身上。找来找去，想到当时那篇文章写的时候就很不顺利，中间电脑坏了几次，当时就找到文章中在证实自己，不是证实法。想起字里行间的自我感觉良好的执着是那么的肮脏，就那么直白地浮现在文字表面。当时我认识到问题了，电脑就好了。我对文章做了一句句的修改，也许当时是达到法对我在那一层要求的标准了。但是现在想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我并非是发自内心的把那个证实自己的心去掉了，而只是从文字的表面上把证实自己的内容硬生生地换成了证实法。回想起来，文章中证实法的伟大不是发自内心的在说，只是觉得应该这样说而已。虽然我生命的本质是绝对相信师父伟大，法的伟大，但是却窝藏着证实自己的惑心。师父告诉我们，如果修炼的人要是只从表面上放得下，但内心里边还在保守着、固守着一个东西， 固守着你自己的那个你最本质的利益，不让人伤害的时候，我告诉大家，那是假修炼。你自己的内心要不动，你是一步都提高不了，那是骗自己。只有你真正的从内心提高，你才是真正的提高。见北美首届法会讲法。想到这里，我自己心里也是一激灵，同时发自本性深处想把这颗最可怕肮脏的心去掉。我记起几天前学法，师父的法出现在我脑中，那膨胀的最后是啥呀？大家看那气球吹吹吹，吹到极点的时候，砰就爆炸了吗？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时我就慌了，我知道师父点化我膨胀，而且居然已经膨胀到这种程度了吗？我居然膨胀到了要毁灭的地步了吗？可是我平时却没有那么强烈的感受到自己的膨胀啊，因为知道自己修得太差，还经常沮丧，跟同修天天叨叨我不行。但是我那一刻突然明白了，有些心虽然没有明显表现出来，不代表没有，也不代表这颗心不强烈。修炼上表面光是没有用的，执着心藏得再深，而不从本质上改变自己，那就是假修。师父这是给我从本质上再给我往外推，让我从内心深处找到这个膨胀的根子，挖掉它。越渺小的生命越自以为是，越邪恶的生命越狂妄，而越高级的生命越谦卑，越默默无闻。到了高层，连形象都没有了，都是无形的生命了。生命之渺小，在法中小到连微尘都不如，只因师尊对我们生命的慈悲，才这么珍惜我们，救度我们，我们怎么还敢膨胀呢？同时我想到师父的一段讲法，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有很多事情甚至于你不需要争辩，因为在你修炼这条路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许相互说话中触动你的，也许和你发生矛盾有利害关系的这个因素就是师父弄来的，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那个时候我就要看你怎么对待这些事，那时候你撞他，其实你等于是在撞我。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所以这是师父在管我呀，这是好事啊。如果相反，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魔还会夸奖你，说你有多高呀，说你是多高的大佛，多高的大道，认为你了不起，这全是假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警惕，这才是危险的呢。另外，我之所以能认识到，是因为我是在背精进要旨，其中的博大、穷等经文都让我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和膨胀的问题。我从内心感激师父通过这件事情点悟我，也感激同修指出我的问题。在这件事上，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当我浮现出对同修不好的心，我发现如果不及时抓住，而是顺着这些心去想，认为就是同修有问题，就会产生间隔，整体中同修间很多复杂的矛盾间隔都是这样造成的。但是如果在这些心出现的时候能意识到是自己这里的执着太多，通过这件事翻出来了，就能抓住它，去掉它，不仅不会产生间隔，还会通过这件事情修掉这些人心执着观念，纯净自己。一点个人体会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色欲心在另外空间的展现及其危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5日。 我天目看到有的色欲心重的同修体内有一根黑色大柱子，就是力机制贯穿整个身体。从微观看，它像穿糖葫芦一样穿透自己所涵盖的每个宇宙体系。在那个宇宙体系的众生看来，这根黑色柱子像一根擎天柱一样，处于他们所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上不见顶，下不见底。宇宙中的众生把它叫怪物，对它无能为力。就是力通过控制这个黑色机制运转，使同修在色欲上不能自拔，目的是使同修整个宇宙体系包括众生都被销毁。一次，同修 A 感觉后脑勺位置的深层空间很疼，一股力量让 A 无法坐正，也让他心里烦躁，不想发正念，静不下来。其实这就是那个位置的空间中邪恶因素干的。此时越不想发正念，就越要发正念。同修 A 开始立掌发正念，开始一个小时，只感觉那个位置痛，没有任何变化，继续把正念打到那个疼痛的位置。一小时过后，看到那里存在着黑色的败坏的物质，他们在精神的一面的反应是，丈夫不好就换一个，这种败坏观念，其实就是常人中丈夫对自己不好，可以离婚再婚，这种现代败坏了的观念在体内存在的表现形式。同修 A 平时虽然行为上坚决不离婚，但是他也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确实有这种想法，也就是这个败坏观念他没修掉。当发正念把这层物质和其连带的观念清除后，后脑勺处的疼痛减轻了一些，但还是很痛。再继续发正念，又发现一些同样的黑色而肮脏的物质，它所展现出来的精神上的意识是男盗女娼的一些内容，也占据了他身体的某个位置，来源是从一些常人的网站、报刊或电视上看到，从而进入体内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开示，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所以常人网站是绝对不能看的，看了就在身体里形成了一部分他们的空间。如果修炼人看过常人的东西，就肯定要在随后的什么时候吃苦才能去掉它，否则它就会一直存在着并起作用，而且还可能不知何时就被邪恶利用来迫害你。当把这些败物解体后，突然看到同修 A 身体内有一种让他不可自拔地陷入男女之情的浓重物质，这种物质附着在他身体内，物质中间还有一个跟人一样大的孔洞，这个洞表现出来的是一位男同修 B 的形象，无论是身体还是眼睛毛发的样子，这个孔洞都和这位男同修的形象丝丝合缝，甚至孔洞本身就是有颜色的，完全像人的形象。当这个物质浮现出来时，同修 A 感觉要对 B 动情了，这时同修 A 突然想起他几天前梦到这位男同修 B 向他表示爱意，他梦中拒绝了，醒来他觉得很奇怪，他俩彼此都没有感觉的，怎么会做这种梦。梦醒后 A 就坚决否定了梦境所见，而这次他发正念看到这一幕时，立刻明白了这是旧势力的安排。当旧势力的这种安排到眼前的时候，同修 B 的出现， A 某时就会突然对他无法抑制的动心，会给 A 带来一种无法自拔的陷入情中的假象。这时如果把这种情当成自己的思想来去，就更加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正确的做法是 坚决否定清理和解体旧势力以及旧势力强加的这些败物，同时找自己的执着心去掉它。这时同修 A 想起之前见某男同修 C， 对他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有一日突然同修 C 的形象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打入 A 的体内后， A 突然就抑制不住地对 C 动了心， A 把他当成执着心去，却越来越感觉无法抵挡和支撑，最后在几乎要无可自拔的情况下逃往异地。但是当他走过来后，连自己都不理解当时对 C 怎么会动那么重的情，甚至感觉那不是他自己在动心。现在明白其实就是旧势力安排好的，带有 C 的形象的机制发挥作用造成的。如果他当时能识破旧势力的险恶安排并否定解体他，可能就容易闯过这一关。
当 A 看到这个邪恶物质后，
也发正念清理掉了带有 B 形象的败坏的男女之情的物质。通过这件事也使我意识到，梦中各种被迫害的场景的出现，可能都是师父点化，让我们提前知道了旧势力的邪恶安排。这时我们要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同时发正念解体它，找到自己有漏的地方归正它。我们不能怕，不能承认它，当然也不能什么都不做，否则旧势力的迫害就有可能变成现实。后来因为 A 要参加集体学法，停止了发正念，这时他已经发了一个半小时了。当学法时，师父又展现给他看他发正念所见的这几种败坏色欲物质，其实都是旧势力那巨大黑色柱子一样的整体机制的一小小部分。同修 A 体内的所有的色欲物质和他后来看的常人网站上的东西都被旧势力拿来构成并加强了色欲机制。如果色欲重的同修不能给自己一个长时间的学法和
发正念修心的环境，
不能把这个旧势力的邪恶机制彻底解体的同时去掉自己的色欲心，最终就会被色欲所毁。另外我还发现，其实表现在常人中的很多麻烦和迫害背后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色欲心不去造成的。比如有的女同修家庭矛盾很大，丈夫经常对她大打出手，有的男同修在家里经常被妻子骂。无论表面同修做得多好，背后的真正原因是色欲心不去带来的。又比如有的同修在经济上被旧势力迫害，一直处于困境中，不得已只能每天为了生计而奔波，背后的原因也是因为色欲心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造成的。再比如有的同修被别人借了很多钱，或者被骗了很多钱，也是因为色欲心不去被钻空子迫害的。我还发现有的同修处于数字币的理财圈套中还乐此不疲，也是因为色欲的原因，旧势力觉得他不配修炼，而用理财的方式要淘汰他，而他所表现出来的是别人怎么劝他都听不明白。其实不是他不明白，是旧势力把他重重围住，不让他听懂同修在说什么，不让他明白。又比如有的同修被绑架，其实也是因为色欲心长期不去造成的，被绑架进去又找不到原因，无法解体迫害，就只有转化，转化出来声明后依然没有修去这颗色欲心，又被绑架转化再次声明，反反复复几次后就不会修了，把平时读易讲书做事当成了修炼。还有的同修被病业拖走肉身，也是色欲心不去造成的。还比如有的同修爱买衣服好打扮，这本身就是色欲心的表现了， 同修的爱人又老是有外遇，其实这就是色与心修得不够造成的，自己的场不好，不能归正对方，甚至还促使其在外面干坏事。同修老想去归正对方，对方却始终不改，甚至越演越烈。实际上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我们都要找自己的原因。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开示，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我曾听一位女同修给我讲过她修色与心的过程，她说，当我色欲心重的时候，我们公司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后来我把色欲心去掉后，公司里原来的男女关系全都解体了，男女关系的事没了。他说，我认识到我是他们的王，我不正的一念就能使下面的众生乱了套。还有邪物的，虽然表面上是被邪恶网站毒害了，或者被其他邪物的人拖下去了，但背后也是色欲心造成的。也有的同修长期不会修，也是因为修炼中的第一关色欲关就没过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历史上或在高层空间中，看人能不能修，看人的欲望，色这个东西很主要的。执着于色欲就不能修，不会修，哪怕80多岁的同修，有的一样色欲心没去，甚至还很重。当然，上面我说的是很多是色欲造成的，不是所有遭受迫害的，或过家庭关、病业关的都是这颗心。也有同修是因为别的执着不去，被旧势力抓了把柄，如自我膨胀等等。但是如果同修处于磨难中，一定要找找自己是不是色欲心没去。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师父就是在讲色欲问题时讲的这段法。很多同修没有修去色欲心，梦中过关长期过不去，其实这就是色欲心没去。有的说自己平时没有那个想法，有的甚至夫妻间断欲了，这些都是表面形式，只要梦中过不去关，就是色欲心没去。有的同修长期过不去，次数多了都麻木了，不当回事了。有的梦中过不去关，醒来后也知道痛苦，但是痛苦过后却没有想到，只有平时去实修了，把这颗心去掉，下次梦中考验的时候才能过关。所以光痛苦并告诉自己下次要做好，其实是没用的。当然有的人想修这颗心，却又不得要领，因为平时又感觉不到自己这颗心有多重，其实是被旧势力做了手脚。旧势力一方面把色欲心和色欲物质藏在每层身体的更微观一点的位置，让你发现不了它，无法修掉它；另一方面又以我们色欲心没去下手迫害我们，最后拖得我们没法修下去了。修色欲心要连根挖掉，不能只去枝枝节节的表面现象，比如爱打扮，看到好看的异性想多看一眼，都是色欲心的表现。我们可以通过自己平时这些不正的念头和行为，认识到自己有色欲心，从而挖掉色欲心的根子，但不能反过来仅仅去改变色欲心的表面行为，比如从此不打扮了，不看异性了，这只是归正了行为，并没有修掉那颗心。
个人理解，色欲心就像杂草的根子，而那些表现是杂草在地面上的叶子，
揪掉叶子根子还在，色欲心也没去掉，那些色欲各种表现早晚会在适当的环境下再次萌芽。再打个比方，现在很多男人对自己的妻子不感兴趣，并不是色欲心去掉了，而是色心导致他对自己的妻子看腻了， 只在外面找女人，所以从表面的行为切断是做不到根除色欲心的。修炼人也是一样，只是夫妻断欲并不能说明什么，夜里梦中过不去关那就很严肃了。不要以夫妻断欲了搪塞自己没去掉的色欲心。个人认识晚上做梦过关老是过不去，就要重视起来，多读师父有关这方面的讲法，反复读直到背下来，读的时候自己体内隐藏的色欲就会被翻出来，就能认清它，然后才可能排斥修掉它。平时发正念要长时间清理色欲，哪怕刚开始发的时候感觉不到色欲在哪儿，也要发。我们是明明白白的在理性上知道有色欲心没去才发正念清理的，我们不能因为感觉不到就不发了，不能凭着感觉修炼。修色欲心的时候，有时候会越排斥感觉它越强，个人理解这不是越修色欲越强了，而是真正的触动了那些肮脏的东西，是把微观的色欲的物质推到表面上造成的，这是在不断的排斥，就能把它修掉。当这颗心去掉后，就会发现社会上平时觉得很正常的事情，甚至以前认为是社会进步是美好的事情，其实都是色欲心造成的。比如街上年龄大的妇女打扮得很新潮，穿着花衣服，有的喜欢穿红裤子，这是败坏，是色欲造成的。常人中正统的老年妇女应该敦厚朴实，着装给人一种庄重感，平时没事不出门，心思用在勤俭持家和教导归正儿孙们的思想行为上，而不是满街到处走，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起了广场舞。当然大法弟子讲真相除外，但是内心得知道什么样是正的。法中包含了一切，当然也包含了做人的标准。当把色欲心放下后，法中自然会给你展现出做人正的标准来。当我悟到这些后，突然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教导给我们的，在宇宙的演化过程当中，特别是现在走入商品经济大潮以后，许多人的道德相当败坏，离宇宙真善人的特性越来越远。在常人中，随着潮流走下来的人们是感觉不到人类道德败坏的程度的，所以有些人还觉得是好事。只有心性修炼上来的人回头一看，才能认识到人类的道德败坏到如此可怕的地步了。平时时时刻刻都要否定旧势力，对旧势力的否定应该是一种毫不动摇的态度。另外一定要多学法，师父看到我们去色欲心的坚定信念，就会给我们去掉这种物质。另外我的天目就曾见过大法书中的每个字都是法轮，每个字都是师父的法身，当读完一个字的时候，法轮就飞旋地打入我体内清理掉败物，同时师父的法身就给我展现法背后的内涵。我看到每读一个字就提高一个层次，一个字一个层次，法就这么大的威力。所以学法是极其重要的，发正念对于色欲重的同修也非常重要。以上是我个人所在层次天目所见及我所在层次的一点个人体悟，请同修以法为师，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2月5日的文章，正念销毁邪党血旗宣传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通过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用正念解体血旗和邪恶宣传栏，这是我的真实经历。 一、正念销毁邪党血旗。前些年，我家在城镇买了新房，刚搬过来时，因为是主街，发现家对面是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都是六七层楼，上面都挂着邪党的血旗，每天看着心里不舒服，心想害人的旗子必须拿掉，不能让它散发邪灵害人。心中想起师父的法，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金镜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于是每天发正念时，请师父加持弟子，还请护法神协助，把邪党的旗摘下来，连续几天针对血旗发出强大的正念，不允许血旗散发邪灵毒害世人，解体背后的邪灵因素。连续几天后，有一天在窗前往外一看，发现血旗不见了，两座楼上面的旗子都从杆上面去掉了。可是没过多长时间，突然又挂上了，我知道这是邪灵不甘心灭亡，在垂死挣扎。我又赶紧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请护法神协助，一定把邪党旗销毁掉。它是害人的，不能让它在楼上飘，不能让它存在。我一边加长时间，加大力度，天天清理银行背后的邪灵因素及旧势力的败物，心里想着师父这段法，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大法弟子都是具有佛法神通的。就这样得有20多天时间吧，有一天我看到两面旗子都从横面撕开了，成了上下两条横布条子了，很难看呢。随后几天旗子再经风一吹，一块一块往下掉，不成样子了，从此以后再不挂了。二、银行遭到警示。2017年夏天，本地有几家大型银行内利用宣传栏诽谤大法，禁止使用真相币，发现就通知公安局抓人。大法弟子知道后，整体配合发强大正念，解体操控银行，利用宣传栏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刚刚没几天的时间，没想到天降灾难，突降大雨，引来一场很大的洪水，把一楼商铺门市都淹了，滴出2米多深的水。这场大水刚刚过去一周，紧接着又是一场大水，一周之内把本地淹了2回。奇怪的是，大水过后，只有那几家利用宣传栏诽谤大法的银行里，一楼大厅里面多处是大坑，大坑还挺深的，老百姓都觉得奇怪，真是奇闻。因此大水过后仍不能正常工作，只有重新整修，装修半年多才开业。这也是天在警示人吧，因为前些年各大银行一直阻碍真相币，阻碍世人用真相币明真相。现在的银行再也不出诽谤大法的宣传栏了，真相币在本地流通无阻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2018年的最大收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7日。今天是2019年的第一天，我的心里思绪万千，下午静下心来，心里一直想将2018年自己修炼中最大的收获写出来，向慈悲的师父说说，与同修们交流。我是1998年得法的，20年来风风雨雨，磕磕绊绊，在慈悲的师父保护下走到了今天。回首往事，幕幕都展现在眼前，
真想将20多年的心里话一一向师父说，但因为每年两次法会我都参加，过去的都跟师父说过了，就不再重复说了。今天我就将自己在过去一年里最大的收获跟师父说。过去的一年里，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得到了一把金钥匙，那就是在修炼中我学会了无条件的向内找。修炼的20年里，过去我只知道做事，不会修自己。对于师父的法，我天天学，功也天天练，也一直做着救人的事，可就是不会修自己，提高得很慢。对于师父说的向内找，找自己，心里也很明白，可就是不能做好。遇到具体事情，自己就会陷于事情中去，从具体事情中跳不出来，在具体事情中解决具体事情，争来争去，你对我错，我好他坏，一直停留在一个层次，修不上去。可就在我很烦恼的时候，师父看我太执着，自己又不悟。我在学法小组与同修发生了一些过心性观的争论，通过这些心性观，师父点悟让我提高，让我醒悟，让我彻底放下人心，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修炼前，我就是一个自以为是、看不惯别人的高傲自大的人。修炼后，尽管有了一些改观，但是修炼过程中还是经常出现看不上别人的现象，特别与同修交流中，自己会表现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把自己当成交流的主角，由此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师父让我从中悟道。那是一次小组学法，学完法，贾同修说，现政权如何如何，还带着一点气愤。听了后，我马上对同修说，师父说，对现政权不褒不贬，这是原则。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同修听了有点不服气，而后我们不欢而散。下一次又是这位同修，交流时让我给他复印一张师父法像，我没答应，我说师父的法像不能随便乱印，这是对师父的不敬。再说你不是没有法像，你的师父法像让你的孩子藏起来了，是不是你做过对不起孩子的事情？咱们学大法的就虔诚地跟孩子说声对不起，认个错，缓和一下关系。同修一直与孩子的关系不很融洽，这样或许能将法相要回来。同修听了很不耐烦，当时就有点火了。我一看同修的样子，赶快对同修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多了。当时有点敷衍。同修回家后对他老伴儿同修说，某某就想自己怎么做，也让别人跟他那样去做。后来他老伴儿交流时说的，此事如果在过去，我会马上就事论事，先找此事谁对谁错，当认为自己在理时，就会敷衍一下就过去了。可这次我没有敷衍。小组学法后回家，我静下心来，结合着过去与其他同修发生的矛盾，再将这次与同修发生的是是非非、来龙去脉，详详细细地过滤了一遍。第一次，同修说的话即使不怎么正确，我也不应该用师父的话来压同修，我这不是标准的不向内修的表现吗？第二次，想用自己的观念强加于同修，又自以为是、高高在上，想改变同修的邪党文化。遇到矛盾，第一念不找自己，首先找别人的对错。我就像师父讲法中讲到的那种人，习惯上总是看别人的不足，从来不重视看自己。别人修好了，你又怎么样？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是啊，别人都修好了，我就这样不修自己，最后我又能怎么样呢？我这颗看不上同修的人心， 已经将它养得很大了，这次我不会再放过它了。接下来我又学习师父的各地讲法，师父讲法中教会我们，不管你对和不对，这个问题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根本就不重要，不要争来争去的，不要强调谁对谁错的。有的人总是强调自己对，你对了，你没错，又怎么样呢？是在法上提高了吗？用人心强调对错，这本身就是错的，因为你是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衡量你自己，你用常人的那个理在要求别人。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面对再大的委屈都能够很坦然地对待，都能够心不动，都不为自己找借口。选自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修炼就是向内找，对与不对都找自己，修就是修去人的心。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重温师父的这几篇讲法，使我感到无地自容。这是我吗？我修了20多年了，怎么能这样呢？为什么几年来我感到自己修炼提高得很慢？我这不是整天两眼盯着别人的执着修别人了吗？我这样不修自己，不向内找，我还像个修炼人吗？我还算得上师父的弟子吗？这次通过自己认真学法向内找，我找到了根，那就是自己骨子里存在争强好胜不谦卑的心。古语言，满招损，谦受益。如果自己越谦卑低调，心里就会越祥和平稳坦然和轻松。可过去自己在修炼中的表现，经常表现的是争强好胜，什么事都想争个高低，完全不能把自己当成修炼人。谦卑是修炼人的智慧和善良的体现，利人利己，可自己没有做到谦卑待人。还有正视自我不慈悲的心，与同修交流时不是以法为大，而是经常以正视自己为上，不能以祥和平静的心态交流，心里翻腾着嫉妒怨恨争斗，根本就没有慈悲之心。显而易见，自己成了众同修的焦点人物，只要有我在交流，其他同修都退避三舍，自己还滔滔不绝地谈自己悟得多么对，自以为自己在帮同修，其实是在证实自我不慈悲。我第一次从根子上找到了这些人心，我以一个修炼人的智慧意志力要把这些人心彻底修去它。接下来我每天4个整点发正念，加强了清理自己空间场的力度。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同修与我的关系融洽了，我们再交流起来和谐了。我第一次尝到了无条件向内找的美妙所在，这是2018年我在修炼中最大的收获。现在我真的体会到师父让我们向内找的妙处了，可自己真正得到这把金钥匙，真的感到有点太晚了。我失去了太多提高心性的机会。为了让同修们能有前车之鉴，今天写出来，希望还没有真正得到这把金钥匙的同修，别再像我这样浪费修炼的时间了，赶快使用这把金钥匙吧。感谢恩师的慈悲点化，在新的一年里，我会奋起直追，使用好这把金钥匙，真正做到无条件的向内找，做到信师信法，以法为师，不断地去掉执着，不断地放下人心，达到法中的要求，做好3件事，多救人，与旧势力抢时间救人，兑现自己的誓约， 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中所见发正念时间的重要性。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13日。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梦，我正在田间走路，突然马路上的人都被定住了，就好像一切都静止了一样，但是还是有很少的几个人没受影响，依然可以正常的行走，我也在其中之列。这时我听见有人告诉我说，没被定住的都不是常人，其中有神仙，有心思单纯的小孩子和大法弟子。我朝着声音走过去，看到月光下有一位通体散发着荧光的小乘佛教的僧人模样打扮的人，他的面色黝黑，体态端详，有点像印度人。他对我说，我是一个罗汉，你们大法弟子辛苦了，你们都很伟大。说完他有些不好意思，又加了一句说，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们平时用的法器都是你们发正念的时候演化出来的，但是有时候你们发正念的时间不够，我们就没有法器了。有几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正邪大战的时候输了。你能不能帮我转告给其他的大法弟子一声，发正念的时候尽量保证一下时间。说完他低下了头，好像是觉得自己对我提要求有点过分了似的。我听完很震惊，马上反思自己平时发正念时间的问题。我确实对发正念的时间重视程度不够，有时候甚至连15分钟都发不全，只有10分钟。我突然觉得自己十分无地自容，也十分愧疚，他根本不用觉得对我提这个要求是有些过分的，的确是我做得不好。我对他说，我一定会帮你转告给其他大法弟子。醒来后马上提笔把此文写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虽然我是闭着修的，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但是我想，我们发正念的时候，另外空间一定是震撼天地的正邪大战，每一秒钟都至关重要，所以希望大家能尽可能保证师父要求我们做到的15分钟发正念，有条件的延长发正念时间，保证自己空间场的清净。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